由虚妄心来体空空，由空来想象无为，这也是虚空无为。如果用六离合式的手法的话呢，有名相上我们也可以知道啊，无为其实就是虚妄，虚妄就是不实，不实就是空，对不对？所以由这个名相上也可以体会无为。所以各位侍者啊，真的我们在法相的这个世界里面呢，怎么来观察无为，有这么多的角度。那从刚才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从看电影的一个小说的故事，从我们平常在对谈之间，中间呢我们以为真实的跟名言所创造出来自己以为的真实，可是后来会以为的虚妄性，你自己比对一下，我们能够真的很如实的分别何谓名言的虚妄，何谓六根所对的真实吗？我们真的能够时时刻刻都这么明白的去分别出这些世界吗？不容易的，不容易的。所以我才说啊，唯识观的第一关就要去观一切法都是片机所执。那么在片机所执的相下呢，要体会它的无声，正了片机所执性。但是问题在上个礼拜二，我碰到杨坚生杨学长，他问我一句话，他说呢，《金刚经》有一句话呢，一切无为啊、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一切贤圣，管他是贤圣啊，我们把那贤圣拿掉，一切法，一切法皆以无为而有差别。其实那个语言模式就是这个意思，不只是贤圣呐、啊，不只是圣人修的无为法而产生了有这个四果四相，乃至于有十地菩萨的差别。好，姑且不要说这些圣贤因为修无为法而有差别，因为他们修的法都是无漏无为的。你说哪一个？你说四果四相的圣人修的难道不是无为法吗？那么十地的圣人难道修的不是无为法吗？都是啊，他们同修无为法，证的果却有不同，证的果却有不同。那么讲这个道理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呀，简单，都是无为法，但是法有高下，啊，太丢，不符合无为法的定义嘛。无为法是什么意思？非造作的嘛，对不对？不生不灭嘛，不增不减嘛。那么如果无为法是这个定义，他修的法门不管叫做什么名字，不管叫什么三昧，不管叫哪一门禅定，不管叫四圣地还是十二缘起，都不管，那个名字呢是有为造作的，可是呢他的法是无为的。如果他不是修无为法，他不可能出世间呢。如果他修的是无为法，管他名称是有不同，他只是借由不同的名称证到无为的法性。可是问题是，同证无为，何来果有差别？就像他修的法的名字有差别是一样的道理，他的果会有差别，就跟名字会有差别一样。我就来编一个连续剧，刚才不是在喝茶吗？我当初在跟这个李局长讲茶的故事的时候呢，我说你的茶拿给我看，他就拿这么大。我说你的茶杯怎么这么小呢？我的茶杯怎么比较大一点？啊，他说我诓他，啊，我诓他就是我骗他，我糊弄他。这哪是我糊弄他呢？我从一开始讲喝茶，我也没有去描述那个茶壶有多大呀。我开始有没有照做这个东西？我除了讲那个情境之外，我有去限定那个壶子大小，那个水温有多烫，咕噜咕噜，冷水也会冒泡泡啊。对不对？有一个小朋友拿个吸管去吹，他也会咕噜咕噜冒泡泡啊，所以说他一定是热水了。啊，我泡个冷茶不行吗？我到郊西去喝个冷泉，拿冷泉来泡茶不成吗？成啊！你一定要想成热的，我嘛无法度，对不对？啊，那我可如果是一个上千度的，那出来的泡泡啊，那恐怕是变蒸汽了，一出到正常空气里面就根本。完全蒸发掉了，那个想象的空间可以很大的，我完全没有限定性，那个没有限定性其实就是无为。我虽然有名言哦，名言说是茶啦茶壶啦咕噜咕噜啊，都是名言，对不对？可是这名言有限定性吗？完全没有限定性。我有名言的差别哦，我说茶壶就肯定不是茶杯，对不对？可是茶壶我有限定它多大多小吗？是白瓷的，白瓷是他家的啦，哦，是陶的还是白瓷的，我也没有限定嘛。即便是陶的，是谁的作品，我也没限定嘛。 我有限定吗？没有限定，因为它非限定，就是无造作的意思。它不是设法，也不是我造，也不是谁造的，对不对？你心要圆成什么样子，也不是我原来所讲的那个样子。你自己的心法不同于我的心法所造的东西吗？那么你圆的是真的，还是我圆的是真的呢？这个我要讲的那个东西，不是你的心可以圆律，不是我的心可以圆律。他认为那么大，我的认为那么小，我们两个之间的法没有增减，没有增减。所以我们一直以为名言有差别，用名言来认识的世界有差别。可是如果用名言来讲无为法，无为法好像也有差别。可是呢，就跟刚才讲的一样，名言是有名言，名言可以有差别，可是名言呢却没有限定性。那个没有限定性的名言呢，就是无为法的意思。今天他要喝这么小杯的茶，还是一夜代替。我喝的茶杯呢，不用手拿，用吸管吸，大到我用吸管吸进法界一切的水，不行吗？我的心量可不可以大一点？对不对？大到他以为我在演戏，嘿嘿，他要怎么想随他，我要这样想随我嘛。可以随他，可以随我，可以随一切的众生心，对不对？限所之量，有何不可？这就是法界性的不受限定。法界性的不受限定就是无为。你可以圆任何设法有大小，名言上有大小，可是绝对不会妨碍不可圆律的、不可造作的、非色非心、离诸障碍的那个法性。所以呢，一切法或一切贤圣，依无为法而有差别，在哪里？在量上，在量上有差别。既然无为，无为哪会说这么小的无为或这么大的无为？无为有大小吗？无为能增减吗？不能。可是我自己以为有多大，那就只好多大了，是不是？所以是自己认为有差别。别人随着名称的差别，也自己以为有差别。可是张三以为有的差别，跟那些圣人们自己所限定性的差别，一不一样？不一样。我们凡夫看四果四相的差别，跟四果四相的圣人自己以为的差别，一样吗？不一样。我们依着名言，依着没有正量的想象，圆律有差别。圣人们。他自己在断烦恼的品上呢，他自己知道有何差别，可是差别完全都是一个非限定性名言上的差别。今天他只要念头转一转，一念三千，回心向大，回小向大，有这个说法，对不对？心何有大小？心何有大小？由这个来看的话呢，虚空无为应该要当色见无为。所以我要各位举例子也好，当初要叫他举例子也好，哪有举不出来的事情啊？就像个老婆子啊，问东山禅师说：“哎，你现一个神通给我看，你不是大法师吗？来，你用神通喝这杯水。”他想了办法，我说：“我神通能飞行，神通能够他心通，神通怎么喝水？”那个老婆子就把水拿起来，说：“我顺便喝口茶。”就是这样。你看，因缘要在这个时候凑齐呀，多不容易的事情，对不对？我想喝水就有水喝，我的手还不瘸，杯子还有水，不会烫我的口，对不对？不会冰我的心，完全都恰恰好。当下体会这因缘的不可多得，不是无为吗？有哪样东西是你绝对可以限定的？所以如果了解因缘的当下性的话呢，了解它的非可限定性的话呢，有差别啊，真的都是名言上的差别，要么就是自他见的差别而已，就在自心见上的差别而已。所以虚空无为呢，是在处处很容易，是最容易体会的一个无为，可是呢也最没有名言可以解说的啊。所以你看别的地方啊，简老师还可以举一堆的例子，对不对？在这个地方你看引完呢，五祖的白法之解分四门解释完了，然后呢就举了中进路的十义，阿姆在你讲什么呀？对不对啊？不会像别的地方他讲的好像有个法相在那个地方可以攀缘，好有信有业，是虚空无为，真的无法都讲， 但是他处处都是，啊，越处处都是的越难讲，了解吗 ？OK， 所以呢，刚才最后那个麦迪斯这条例子也是一样，没有那个期待，就没有后来那份好感。可是如果这两个人注定啊，要有一场恋爱的话，不在这个地方产生好感，也在别的地方产生好感。所以呢，真的姻缘不灭，姻缘不灭，在在处处都是业果相续。所以刚才举的那个衣服的例子，衣服不够不净，造业的人让他够让他净，对不对？他被洗干净了，我想如果那个衣服有灵性的话，他会哭，因为他说我宁可干脆是脏的，我被洗干净之后呢，过来去给人糟蹋一次，是不是这样呢？如果衣服有情啊，那个有情也当落泪，对不对？他宁可干脆脏死算了，啊，何必呢？轮回再三，反复被弄脏了，反复还要被丢进一堆脏衣服里面去把它洗干净，对不对？啊，你不要理我，我反而啊，清清净净，我纵使是脏的，我也脏得很干净，对不对？至少不再轮回受苦，啊，所以呢？让这些轮回受苦的绝对都是业果相续，都不是法相也不是法性的问题，啊，干脆的都不了一点什么事。好了，一样照我们的例子，虚空无为呢，第一门总是要讲多一点，真如无为呢，搭他的便车就比较方便了。我们请李局长继续再看那个真如无为。
好，虚空无为刚才举了那么多的例子，各位学长有没有感觉我们刚才举过的虚空无为的例子啊，在什么地方体会无为呢？都是在有为法上，对吧？所有的例子都是在有为法上，都是在生生灭灭上来体会不生不灭，在有为上面体会无为，在差别相上体会空性，有没有？全部都是，也就是老师黑板上写的色即是空，在色上面，在色上面见无为，其实色上面见无为还要加上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也就是在色受想行识五蕴上面见无为，这个时候就会不会想到五蕴皆空，这就是虚空无为啊，多淋漓尽致。所以这个地方虚空无为基本上面我们以色来代表，所以虚空无为在老师一开始考我们的六个无为要去对四个有为法，六个无为对四个有为法的时候，这个地方虚空无为对哪一个还记得吗？虚空无为对哪一个？四个有为法我们不是都要把它放上无为去对色法。所以这个地方虚空无为对色法，色即是空，也就是说在色上面见虚空无为，其实色是代表五蕴的时候讲色就代表五蕴，好，所以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所以这个地方哈，四个有为法虚空无为是跟色法对，在色上见无，色上见无为，在色法上面体会无为。好，真如无为，我们现在翻到262页，真如无为和虚空无为就恰恰相反。虚空无为我们说在色法上面去体会无为，在一切生灭上面去体会不生不灭，在有为法上面，在差别相上面去体会无为，去体会空性。那真如无为恰恰相反，它是在空性上面去体会无为。所以老师的黑板上面写的是空即是色，我们先来消文，请看262页法本上面的文字，真如无为，由此法性有真实如常之相而得名。你看这个地方写哦，真如这两个字，真就是真实，如就是如常，所以真实如常把它简单就是真如之相而得名， 其实真如无为啊，就算是真如无为，它还是假名安立，它还是施设的一个假名，不是真的有，不是真，不是真如无为，真如无为，真如或者是无为，都是无体的，无形无相的。这个地方是，也是假名安立，说有一个真如无为，所以这个地方是说，由此法性从它的相上面有真实如常之相，所以我们叫它真如。所以特别要注意的是，真如这两个字指的是真是真实，如是如常，有真实如常之相而得名。前五种无为皆依此假立。我们再接着看成为是论上面怎么说，真为真实，显非虚妄，如为如常，表无变异，为此真实与一切为常如其性，故曰真如，即是湛然不虚妄异。哦，这里很难哈，都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哈。真为真实，显非虚妄。非虚妄的意思就是说，真的就是真的嘛，苦，苦就是苦嘛。我们凡夫觉得是苦的，圣人来还是觉得苦啊。乐，我们凡夫觉得乐，圣人来还是觉得乐。所以不要以为圣人，不要以为这个已经证到无为明心见性的人就是一个没有感觉的人，就是像草木瓦石一样没有感觉的人，不是这样。我们觉得苦的，圣人还是觉得苦，只不过圣人在苦上面不会继续造作，也就是他不会遇到苦的时候生起欲离之心，他不会在苦的时候觉得很讨厌很不爱，所以他欲离再继续造作，苦就到此为止，苦就是苦，它是真实的苦。这个是圣人和我们凡夫，和我们凡夫众生的差别。而我们呢，我们讲苦的话，我们觉得是苦，哦，到这边还和圣人一样，我们觉得是苦，但是遇到苦的时候我们就会升起嗔恨心，或者至少我们会觉得我们很不喜欢这个苦，我们不爱，所以我们就欲离，这些都是继续的造作嘛，就是因为分别再去有了后面的欲取、欲离或者是欲合这些，所以就在十二轮回里头继续生生息息下去了。而这个真的意思，真为真实，显非虚妄，就是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苦就是苦，乐就是乐，这个受是真实的，只不过不要在受上面继续再造作。好，真为真实，显非虚妄，如为如常，表无变异。这个地方在接下来刚才讲的受，受是真的，苦受就是苦受，乐受就是乐受，但是苦对我们凡夫来讲，也许生了苦受以后，我们接下来的反应是要离它离得远远的，或者甚至于有了苦受以后，我们会怨天怨地，我们会觉得自己运气不好啦，或者是命很不好啦，或者是别人对不起我啦，甚至于国家也对不起我啦，什么都对不起我啦，我们会怨天尤人。我们由于这个苦受，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些造作，而这个造作经由苦受而来的，大概造作的就都是恶业，生死轮回，祸业苦，就是这样起来，以后的事情实在就是自作自受，结果就自己承担，这是我们凡夫众生。而圣人呢，圣人在这个地方有苦他会造作恶业吗？有乐他就会造作善业吗？不会，苦乐对他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地方如为如常，表无变异。这个无变异的意思就是我们只是保持它非虚妄的真实性，苦受就是苦受，乐受就是乐受，我们不变异，我们无变异这个苦受乐受，但是不继续下去有一些造作，这个叫做如常。好，这是老师解释给我听的，什么叫做真为真实，显非虚妄，如为如常，表无变异。我跟老师说，我体会的真如是什么意思呢？我体会的真如是《金刚经》上面的那一句话， 诸法如意，如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嘛，那个叫做如，所以它是真的，它是不变异的，因为它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一切有为法本来就是生生灭灭的，所以假如如的话，就是你真的知道它是生生灭灭的，不在这个生生灭灭的上面以为有一个常，不在这个生生灭灭的这个相上面执着，是真实的有，有生就有灭嘛，这个叫做如啊。对我来说，如是这个意思，它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它是生生灭灭的，它是生住意灭的，它就是生住意灭的，不管你是怎么样的觉得，我现在这个正是青春年少，有多么的美好，完全觉察不到苦这个意思，完全觉察不到苦这个意思哦。但是仍然诸受是苦，这是真实的，这是无变异的。对我来说，这个是真如的意思。我跟老师讲我亲身的经验，说诸法如意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件真实发生的事情。我跟老师说，有一次我有一个机会到大陆去朝峨眉山，峨眉山是普贤菩萨的道场，在峨眉山普贤菩萨的道场里头，普贤菩萨坐在他高高的六牙白象上面。但是那天晚上我住在那个道场里头，我亲眼所见那个道场里头有一些看起来是呈现出家相的师父，要注意我说的是他看起来呈现的是出家相的师父。我看到他们晚上，因为在大陆的道场哦，它是当作游乐区在经营的，是要买门票进去的，所以它必定有一个关门的时间嘛哦。在那个关门了以后，我看到有一些就是穿着出家师父的衣服的，好、哦、一些出家人，我看到他们晚上在唱卡拉 OK， 甚至于随着卡拉 OK 就得。有一点就是怎么讲，就是随之起舞了，好，然后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也仍然看到有一些穿着出家师父衣服的哈、哦，这些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出家人的，我也看到他们早上起来哦的情形，我甚至于看到一位师父把脚翘在桌子上面，对，在这种情形底下，我很受震撼，当然是不好的那一方面的冲击。我不明白我们要皈依的僧宝为什么是这种样子的，我不明白。我去到普贤菩萨白象前面，我跪下来，我抬起头来望着高高在上的普贤菩萨，我用直问的语气问他，请你告诉我为什么是这样，在你的眼底下都发生这样的事情，请问自今以后我如何对出家师父升起恭敬之心，而他们是我每天早晚课在讲的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用直问的语气在问普贤菩萨，可是真的哦，感应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再真实不过的事。我听到好像是幻听一样，我听到普贤菩萨跟我说诸法如意，就是这四个字，诸法如意。 我不是很明白诸法如意的意思，但是我知道诸法如意出自金刚经。从那一天以后，那个是五年以前的事情。从那一天以后，我随身就不离金刚经，因为那一件事情我心里头受到很大的冲击的那一件事情，假如没有得到一个妥善的解决的话，没有一个很好的处理的话，我必定是会退心的，我一定会在这一条路上退心的。但是我听到普贤菩萨跟我说诸法如意，我听到这一句话，我知道答案在这里，虽然我不是很明白，但是我有了生路，答案在这里。然后从那个道场出来的时候，我再回头回去望那个道场，我发现在那个道场的两边门上面，两边门上，一个门上写着华藏世界，一个门上写着水月道场。华藏世界，一个是真如，水月道场，一个就是我们这一个。这个五蕴世间，以那个道场来说，华藏世界就是应该我去问普贤菩萨的，普贤菩萨给我看了华藏世界，但是我没有看到华藏世界，我看到的是这个人间的水月道场。我知道我错在哪里，回来以后我更进一步的了解大陆上的情形，寺院仍然是被管理的，他们那个地方有一个宗教局设在里头管理那个道场，当作是一个游乐区在经营。那是一个很大的道场，非常大的寺院，真正的出家师父也许有，但是可能不够，所以他们会请一些来上班的人装扮成出家师父的样子，在那里上下班，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对自己说，我真的很愚痴啊，我真的是无明啊，我真的是笨啊，我真的是糊涂啊。好在普贤菩萨就是及时跟我说了那一句话，诸法如意。跟老师学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一直会想到这一句话，这就是真如无为吗？活生生的，活灵活现的，真如无为吗？所以这个地方，我跟老师说，我是这样子来理解真如无为。老师说他同意，老师同意，所以我才报告出来，看看给各位学长自己去挑，你们是比较能够从真伪真实显非虚妄，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地方用苦受乐受，我举这个例子啊，苦受就是苦受，乐受就是乐受，它是真实的，不是虚妄的，如为如常表无变异，但是不因为你是苦受乐受你就变异，那个法性是不变异的，不会随着你的苦受乐受去变异的。好，如为如常表无变异。好，那我另外再分享我自己对于真如，我自己对于这个真如的感受是怎么样感受的，我怎么去体会它的。
好，这里我来稍微用我的看法来看他的经验。其实这个经验也就在于为什么律典要求不是出家人不能够读律的理由啊，因为你读了律啊，如果对法的见解见地啊不好的话，容易去这个度量啊别人的身与意啊表现的样子，于是呢就有这个破穿漏的问题。那么如果看到这些相上有破穿漏的问题呢，就会起很多的疑惑啊，这些疑惑呢就会作为这个自己啊不管退转了 或者修不修佛法啦，为未来的自己在这个求圣道一条路上呢一个理由。那么我先不继续分析，我就回忆昨天在妙净长老的开示当中，他举了一个他回答一个底下居士的一个问题。那居士问说，他说佛陀四十九年说法，法应当是一位。好，他念到这里的时候呢，举头起来，您说的有道理啊，哎呀，然后呢还低头口就继续问，继续读下面的问题。他说，可是呢，大乘十宗啊，又分为大乘三系，搞得我们这些弟子们呢糊里糊涂的，好难读啊，那这样子学佛不是很累吗？然后那个妙老在这个地方啊思维良久，抬起头来了，讲了这句话，我不觉得你们很累，因为呢你们只要一觉得累啊就退转了，就不读了，你们哪知道累是什么味道啊。一个每天打坐八个小时啊，读经又八个小时，然后呢还得要拖着生病的身体啊，在那个高纬度底下啊，这个氧气不是很充足的情况底下，法云寺啊，各位知道在新墨西哥州啊，纬度很高很冰冷的那个地方啊，是现在还是很冷的一个地方啊，在那么冷的天气底下啊，还要为弟子啊这个开解法义，每天那样用功的老人家，你去写个条子跟他讲说学佛啊好难，问题是你大乘三系的论点经你读过几部啊，你知道他们的差异在哪里吗？连最起码的差异都不知道，你难在何处？他那个老人家讲话就是这直接的哦，好可爱的直接。他说你真的难过了哈，你再说难还 OK 啊，还没真的难呢，你说难就 OK 嘛，是不 OK 的啊，这不如嘛。你真的说好，真的有三系，你知道三系吗？好，你如果真的以为是一位，那你去读过之后呢，你自己告诉我如何是一位。你要同意三系也好，你同意一位也罢，总要经过法义的钻研嘛。你在经教上没有用功过，没有深入佛法，对不对？没有开了智慧，你这些话都是随人说说。那随人家说，哎呀，好难，你就跟着讲难。这些不过就是名言，讲讲名言，哪会辛苦嘞？哪会辛苦呢？学佛哪会很苦嘞？讲苦就苦了吗？那我说天掉下来就天就掉下来了吗？好，我说我累死了，难道就真的死了吗？不过就是形容词啊，说说而已，这底下是我说的了，后面这些是我说的。所以什么叫做真如？真如就是像我说啊，头剃光了，穿了这个灰色或黄色或黑色的长袍啊，这都出家人。那有一个人刚好就是穿这个样子，对不对？他穿的是褂子，那难道他就是出家人吗？你不管怎么形容，用名言哈，讲一个人的外貌的差别相，我只要能够吻合那个差别相，我心中我这个人我也不去受戒，对不对？我就爱打扮成这个样子。你自己要认为我是和尚，黑起令大有代志，你心中不如嘛。你看到我的相，你自己要安一个我是和尚，对不对？在我头上黑起令大有代志，我是公务人员了。在他心目中，我是公务人员。哇，人家假逃楼啊！我在你们假逃楼，上班我演给你看，下班我做我的休闲生活，干你什么事？是不是这样子？他心中不明了，他心中自己有一个对出家人的观念。他如其相，他就应该看到这是一个光头，这是一个穿了个灰色衣服的褂子的人，就在那个地方活动，对不对？你这样的一个人在唱歌。难道长这样的人就不能唱歌了吗？长这样的人就不能跳舞了吗？这些应不应该都是他心中的不如，是吧？就跟我刚刚一样啊，一个真实六根门头所见的六尘世界是一个样子，名言所创造出来的世界也宛然是那个样子。我们问题是无法区分，在那个六根所对的境界呢，好，我们不要讲六根，把意识拿掉，五根所对的五尘世界应当是没有名言的嘛。你见到一个光头， 他不叫做和尚，他就是一个光头的那个像而已，对不对？谁也都可以光头，谁也都可以那个样子。他心中有没有戒体？不干我事，因为我看不到戒体。何况戒体在经上讲是无作的。当他无造作的时候，你看到戒体吗？你看到我守几个戒？我们同样去受五戒。上面的那个清教师就说：“这个受戒佛，我心中就说不受。啊”阿弥陀佛，我受不受？同样经过了戒会以后，你可能受了满分戒，我可能受了一分戒，他可能受了两分戒，他可能受了三分戒，我可能一戒都不受。我给他华裔在不在？我觉得这很庄严，气氛蛮不错的嘛，对不对？相都一样啊。如果你真如其相，你不应该加任何的名言，加名言是劣待其，跟我扮演这个相的人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扮演这个相，相没有限定性啊，语言你把我限定了。所以什么是如？如其相是如其空性，如其不可限定的东西。如那个相，相不说名言，相不说名言，相上哪会出现一个名言？那难道我这边有跑马灯吗？电脑的网络上可能会出现一个跑马灯，对不对？一边我在点选的时候呢，他会跟我讲现在最 hot 的消息是什么，最硬的商品是什么。那个硬就是不 out。被熬一个呢，不是说盖熬一个物件啦，就是当红的那个产品，对不对？跑马灯那边跑啊。那我人在那边唱歌跳舞的时候，我会有个跑马灯说我是和尚，我没有守戒，所以我在那边跳舞。我有这样的字出现吗？没有，那字都出现在你心中，并不如在我的相上生灭，懂吗？我的相一直都是空性，相都是空的，相一直都是空的，性也都是空的，所以性相不二，性相皆空，道理很明白啊。谁不空？观察者不空，观察者自己以为是观察者，可是他一直都是参与者，一直都是参与者。他造了名言，他看他的名言，他受他的名言，他爱非爱他的名言，他在他的自己造的名言上自作分别，而以为是相的分别。不如在这里，不如在这里。这个道理在心上守不住这个功夫，就不要去看戒。看了戒之后呢，自己守戒也不清凉，看别人破戒了也不自在，也不自在。这就是不如。一切事情都是真的，真的就现在那个五根所对的五层境界，都很真实哦，都很真实哦。虚妄，我们前面讲的色法是虚妄，因为色法被心改造了嘛。被心改造了，所以它当然是虚妄的。可是五根所对的五层境界是限量境界，是离诸名言的境界，它本来就是真的，真的就是如其相，如其相就是离诸名言，显空性，显空性，显空性。所以呢，他刚才所见的一个光头的穿了一个灰色的褂子的，他可能就是一个什么人吗？没有一定，他可能是张三，可能是李四，可能是各种角色，因为他有可能性，因为不确定不决定的缘故，所以叫做真如。五根所对的五层境界是如其相，如其相离诸名言，是显空性，什么都可能，什么也都不决定，这叫做如，这叫做如。在空上见真如，在色上反见虚空无为，好玩吗？对不对？所以不管随着李学长的经验啊，随着我可能这册读较侪了哈，啊会讲一点比较有学问的名言，让各位来思维一下。可是各位就是要这样，从事向理，从理去看事，一直不断的反复，思维到去见到自己的障碍是什么。我的障碍就是会在相上加名言，那么以为那个名言是相给你的，那个名言会从相上呢有来有去哦，啊，根本哪会来，都在这里发生嘛，对不对？它哪会有来有去，哪会有增有减，哪会有生有灭，哪会有勾有净，弄嘛没有，对不对？一个通通没有发生的事情，却被我们创造了。创造了之后呢，还要怪在生灭上，怪在染净上，怪在增减上，不如在这里。 真有真实的，可是我们却不如，没那回事的，我们却当真，懂吗？这就是偏激所致。这个偏激所致的实相我们搞清楚了，我们只会在心中见自己的过谦，不在别人的相上看别人的是非。这就是要学无为法的理由，不能搞这么深的道理谈玄说妙干什么？就来替印光大师，就来替慧能六祖的经上的经句找一个理论上，他不是这样讲我就非要这样信，我经验如果无法证明他讲的这句话是有道理，我干嘛信？可是仔细的思维过，真正有道理，真正有道理，我看不到自己的过谦，反见别人的是非，自我的颠倒，我不忏悔这个东西，忏悔什么？所以在这个地方要学老实啊，学很真的很真实的老实，这个老实就是啊念佛的根本，修任何法的根本都在这里。所以啊就学会了，空不在这里，要证明这边是空的，你就摆东西进去，知道它的没有障碍，就是空，就是空，你拿着什么东西的时候就知道它是空，这种体会，既然它是空的，你就加不上一点东西啊，加不上一点东西。好，那个李丽颖把最后的做结语。
好，我们直接跳到后面哈，因为真如最重要的意思老师刚才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中间就不必看了，我们直接跳到后头。我们说我们下面只看两个，一个是真如和诸法的关系，一个是体证真如的方法。真如和诸法的关系，这里我们前面讲过很多，真如和诸法的关系就是那个非一非异，不一不异，那个我们说，我们举例来说，波涛一水，水这个体性就像真如，但是波涛它的差别相，它的相用，这个就是我们讲过前面的各种诸法，好，一切的法。好，所以真如和诸法的关系就是我们前面一开始就讲过了很多的啊，比如说演电影那个例子，有没有所有的差别都依着，所有的分别啊都依着不分别，或者是说所有的有为法它的体都是无为法等等啊，或者是说这上面的例子，一个是诸法如波，此性如水，或者诸法如神，此性如马。这个诸法如波，此性如水常常在用，诸法如绳，此性如麻，是说绳子的绳子是什么绳？是麻绳。所以这个绳子它的体是什么？是麻，就这个意思。但是常常啊，我们不但连麻没有看到哦，我们看到绳子的时候，我们不但麻，就它的体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绳也没有看到，我们还把绳看成了蛇，那就离得很远了。再说体证真如的方法，体证真如的方法我们在这边用了好多种，六种无为都是体证真如的方法，则灭无为，非则灭无为，受灭无为，想受灭无为，和今天讲的虚空无为，真如无为，都是体证真如的方法。讲这么多种体证真如的方法，只不过是个人的根性不同，或者是个人比较相应的哈，比较喜欢的思维的模式不同，讲了这么多种体证真如的方法。比如说我们今天不管是讲珠子也好，讲衣服也好，或者是讲倒茶也好，心情也好，什么东西全部都是在讲怎么样子从生生灭灭上面啦，从有为法上面啦，从不垢不净上面啦，用各种的方式来体会那个无为，那个无为的味道，这些都是体证真如的方法。所以到最后的结论就是，事实上啊，蕴界入已经是一切法了，已经是无所不包了，都能够体会真如，都能够体会无为。换句话说，根本无为，或者是说这个真如和我们连在一起是分不开的嘛。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还常常不感觉？我们常常见到的只是有为法，见到的只是生生灭灭，好，所以这个就是回到我们的习气障碍住了我们， 我们的习气是什么呢？我执、法执，或者说烦恼障、所知障。所以很明白了，我们的修行，我们要努力的是什么？我们要下手处，我们的方向，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在断掉二障，或者说二执，要证到二空。但是老师黑板上有一个，老师挡住了，大家自己看自己的本子哦。二空真如有没有？后面有，有没有？最下面无智亦无德，无智就是法空，无德就是我空。这个二空真如，然后后面通到一个问号，我是不知啦，这要干什么？所以要留一点时间给老师讲这个事要干什么。不过我自己在这边哈，无为法学完到这里，我自己深深的体触，一种感触就出来了。既然我们都知道，我们真的是有很大一场误会，对吧？很大一场误会，很大一场误会，要让这个误会继续下去吗？假如不要让这个误会继续下去的话，我们是不是要重新排列一下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在我们自己在这个 priority 这个选择上面，这个抉择上面，是不是要重新思考一下？我们是继续这样子，以后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的这样子过下去，继续每天每天这样子，即使是觉得生活得很得意哈。每天每天都仍然是一朝风月，我们是要这样子过下去呢，还是说要重新思考一下，把这个误会啊稍微解开一下？我在这边很深的体会，就有想到我很喜欢的所罗门王的那个预言，那个小故事。所罗门王我们知道，那是西方一个代表智慧和财富的人，就所罗门王他代表的是什么？他代表的是财富和智慧，真的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他在死的时候吩咐在他的棺材两旁开两个小洞，就开两个孔，这两个孔是他死了以后要把两个手伸出去给大家看，请你们看我的双手空空，剩下来的时间老师还有黑板，
我还有你们OK， 好，我们谢谢李学长，阿弥陀佛。 OK， 真如无为看起来文好像消了一点点呢，但是其实并不然，因为这边的第二段呢，其实就是我们上回写了两次白板的啊，引卷二的那个无为法的那段文啊，只是他加了那个石油虫那个夸虎啊，那个石油虫的那个夸虎很有意思啊，各位自己去看，那就是我们经常啊这个误会的地方啊。那个石油虫其实就是这个例子，就是说那个虫啊本来是在那个油麻菜籽上面吃那个麻的，吃那个油麻的那个籽的啊，还是在植物状态的时候，可是呢被采收去的时候呢，它就连同一块被采收去了，然后压成那个油的出来之后呢，它当然就随着就掉到油里面去了。然后呢等到人家吃油的时候，就发现那个油怎么老有那种虫，而且总是那种虫，就是那种虫呢就被取个名字，然后呢就开始猜那种虫很喜欢吃油。事实上不然，它才不喜欢吃油了，它只是喜欢吃那个油麻的那个籽，如此而已。那他被炸成油了，就在油里面被发现了，然后就人就依在他被发现的那个环境，就认定他是那个样子。你看这误会可多大了。我曾经在礼拜五的课我就举了个例子，我就有一次去还没有受五戒的时候呢，去吃那个三重的流水席，那就去那边只剩下鱼头吧，或者蒸鱼头啊，蒸鱼头夹个八刀腰啊，人家就以为我很喜欢吃啊，还主人就给我宽宽那十几刀的鱼头来给我吃，哦，吃到面啊，真的是人头都变鱼头，很难的。然后我盖不了，撑到乱七八糟。嘿，你应当看到我撑到那些辛苦的，应该要知道我不多要，不是我喜欢吃鱼头，可是我刚好就在吃鱼头，你就认为我喜欢吃鱼头，你不就冤枉吗？ 如果我们老要看世界，就要看用最近的这个因缘哈来取名字的话，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啊。所以包括真如这个名字呢，在无为法我们上次讲的那个两个黑板也讲，记得真如也是假施设名。如果没有这场误会的话，也不用谈真如啊，记得这件事情。所以呢，圣凡两妄，性相不二，性相皆空，这是我们要去认识的真理。那认识这么玄的真理干什么呢？知道说我们呢负责有三界生死的决定权，对不对？我们要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决定权都不在心外，都在自己的业果相续。我每造作一个业，就越倾向于堕哪一道。所以你今天要选择的目标是什么？你学过佛了以后，你今天当欲何为？读了这么玄的道理，在这个地方就是要断掉我们找任何借口的理由，不再去找任何的借口，承认当下的我承担这个生命体最崇高的一个责任，成圣道的责任就在我每一个造作底下。我不说恶话，我不再推脱，没有明日复明日的问题。一旦又思维到侠满人生难得，无常不晓得什么时候来，每次想到这个我都睡不着。睡不着也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读经，对不对？继续用功，然后呢打打坐，思维其意，思维其意。好，所以想象当初呢，佛陀啊请阿难还是富罗那替他讲六度，讲到精进的时候，本来生病的他又站起来。看，连一点余地都不让我们模仿，生病可不可以躺多一点时间？他生病了，听到人家讲精进，还这样子起来继续打坐，啊，继续打坐。他已经是成佛了的人了，都还有这样子。你看，人家圣人的习气是这样子，我们为什么叫做凡夫？习气很明白看的嘛，对不对？好啊，他辛苦，给他好啊，给困两点钟啊，不要紧，对不对？这个明日复明日，不晓得这口气吸进去还能不能吐得出来。侠满人生无常不可料，这件事情呢，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痛念？有没有这么痛念？这个是看真功夫的，啊，看真功夫的。好，那么后面呢，接着一段呢，在体证真如的方法这边呢，讲到了三心三无性，就是证唯识理的方法。这个我们不在这边，我也就不让李立去消这边的文呢。各位如果真的有兴趣，因为他讲起来不用这几段文呢，不容易了解的了，要讲起来长篇大论。各位如果真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听墨学在成唯识论的录音带里面呢所讲的三心三无性的那个篇章，各位去读。这也是由三心三无性来观空啊，在唯识观上跟我们刚才所讲的是偏般若中观的方法来观空啊，目的一样，但是方法不同。他对空性的界定也不一样啊，空性界定也不一样啊。那他中间的异跟同呢不重要，但他的目的相同是很重要的。那目的呢就是断掉我们执着的习气，这是都相同的，断掉我们法执我执的习气都一样的。好，最后呢甚至不到五分钟的时间，我把心经呢，用这段文简单的看一下白板哈。我们就常常会读到啊，这个色粒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都很熟哈。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色粒子是诸法空相。这边呢最明白，从第一个字开始，一谈到色粒子，我们总是要把它解释成那个就是色粒的儿子啊，就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就是色粒佛，就是色粒佛。事实上不然嘛。他叫色粒子，他可以叫廖成林。廖成林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可不可以？可以吗？他不过就是一个名色，用一个名言称一个，可能是人，可能不是人，对不对？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而已，啊！所以呢，我说他是名色。这种解法哈，不是标准心经的注解。你去看遍所有心经注解，绝对看不到这样的注解。可是如果各位学了唯识以后，就可以用唯识的角度来观察它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呢你就应当，因为你也不认识舍利佛嘛，对不对？对不对？各位认识吗？见过他吗？他多高都不知道嘛，啊都不知道，你干嘛一定要认定舍利子就是舍利佛呢？ 然后念过就是知道名字嘛，名字就只有声音嘛。学会这样观察，观察名言，看名言能够创造出什么样的受想形式，懂吗？一见到名言，名言就当作是色好了，你就看它会创造出我的什么样的受想形式。应当要读到这例子的时候，要看我心中生出什么受想形式。而对这三个字而言，它永远都是名色而已。所以我说啊，名可名啊，用老子的话说，这边呢非常明。他不是确定有个舍利子那样的东西。我讲这样的一个名字，是要来讲底下这个道理：色不异空。色不异空就是讲什么？非色。色当体所在的方所，它那个所在就是空嘛。啊，那么既然是这样子，那色怎么可以讲色呢？你看，色的所在，空也在那里啊，所以。我到底要跟别人讲这里是色还是这里是空呢？都不能讲，对不对？所以呢，非色，空也不异色，所以说非空。由此可以归纳，名可名，非常名。在这边不是要跟你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是要点出我们听到或者是读到舍利子的时候，心中会升起一个我们自己以为学过佛了，我的佛学常识。哎呀，我说不知啊，这人是佛陀的十大弟子。十大弟子，你都有熟悉？你教佛，你有听没有？啊，你既然都不认得，你干嘛要升起这种想呢？你已经陷入了名言所创造的受想形式里面，有没有发现呢？我在读到舍利子的时候，这种反省跟这种忏悔有没有升起啊？没有升起。你又误会了，你误会了心经的意思了。心经讲了舍利子，讲了这两段话以后，要起一个反省。哎呀，我怎么又在舍利子上思维舍利佛了？懂吗？哎，由此呢，体会了老子的名可名，非常名，那只是串出来的联想，讲了解吗？所以呢，经要弃心的。不是要去解义的，解义是在心外上求法，在心外求法了脱不了生死的，了脱不了生死的，要断我们心中攀缘的习气，这才是真的，知道吗？啊，这种警觉心出不来，这是一回事哈。好，再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讲即这个字哈，那是离障，我用空来离色障。我用色来离空障，是急的意思，是急的意思。那急就是什么？我见色，心就造一个空来观察，我不着于色。我见空了，我心中起一个内造色来跟它一起俱生，我不着于空。所以呢，我言色不着色，言空不言空啊，不着空，对不对？这就是离障的意思。离什么？离。名言文字障，就跟刚才一样，用这句话来更反显出舍利子，我会不会去分别一个好像宛然成真、曾经活过的人？我有没有想到他喊的是我的名字？我对我的自信见是不是如此的坚固不舍？这个障碍有没有离呀？有没有离呀？又再一次一鞭子打到我们的心里面去了，这样去反省。再者说，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哎呀，突然警觉，刚才讲的只不过是色而已啊，受想行识是心法呀，色都是如此了，心又何尝不是如此？所以呢，心法再来一次，色受不异空，空不异色，对不对？然后呢，叭叭叭，一样。所以非心又来自非色的循环，所以呢，非心之后呢，思维非空。那是要见心要离了心，见空也要离了空，见心我用空来离，见空我用心来离，不要连心都空了，连修行都不要了，对不对？要离了这些所有的障碍，离障。由此说，舍利子，是诸法空相。如果我今天就要这样子断句，我就断成这样子。我说，去前去后。就是这句话，舍利子，舍利子就是什么？ 诸法的空相。舍利子不是舍利佛那个人哈，就是这个名言哈，所有的名色，所有的名色，所有的名色都是空相。你今天会在造作让它法生起来啊，中间生一个法出来，不要忘了，那是你造的，那是你造的。法不自生啊，他也不生了、啊、自他也不共生了、啊、也不会莫名其妙无因而生，无因而生。在这两端当中见名色空不二，法不生。如果真有生，颠倒，从这边见颠倒，在这个地方，所以呢，悟了。